有些人说圣经里面都是一些很旧的故事，
那还有很多就是这是所谓你晓得以前看过哈，什么功夫的那个，哇，我们的树木好厉害呀，这个树它啪一声的打断这个树了，树都倒下去。香港的老夫子，我不晓得你晓不晓得哈，有一个这样子的讲笑话，就是说啊，这个好厉害，你看我们的师傅，原来他说不是了，那个树是已经又老已经死掉，所以他一推就倒了。啊，所以很多人以为就说耶稣圣经里面所讲什么神迹奇事没有这种事情，因为我没有看过，所以就没有。弟兄姐妹要绝对小心，为什么？我们懂多少？不很懂，对不对？不要说其他的事情，都开车，开车从我家来这边，我有好几条路可以走，有多少 条路？事实上是无限，要想想我是否是太无聊找 local， 那大概是三个小时才可以到。开 highway 我都最少两条可以选择，就是我今天开几条路，另外的路发生什么事情我不晓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人本身我们的生活的经历，包括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受的教育，对我们的这个思想，对我们的信仰的成长，构成哪一类型的阻力。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从国内出来的姐妹，她听到耶稣做神迹的时候，她就套一句话出来，耶稣就是孙悟空，叫什么，这个变着就出来了啊！她对这个神迹奇事没有这个观念，因为对她来说没有神这回事。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要信神，到底这个神是怎么样的，到底这个神的能力，他的慈爱，他的恩典到什么地步。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只是一个历史上的耶稣对我们现在是没有关系的。我可以劝你一个事情哈，就是若是在听到的当中你觉得有些东西是好像对着你来说，你不要怀疑是否是某某人还是牧师还是其他人已经跟我讲你的问题。我不晓得，但是我只晓得个事情，神的话是活的，对不对？神的话是活的，就是说我们人所有人生一切的问题都是在神的话语当中显露的。神若是在讲到的当中你觉得有话是直接对你说，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存一个谦卑的心。也有很多人可以讲理论，但是没有实际的经验。我做牧者一个很基本的条件，就是若是我不让神先给我来说话，我跟别人说话就没有那个能力，因为我生命没有给神的话来验证，没有给神的话来改变，好不好？很重要，就是为什么你跟随主，分别出你是法利赛人还是真的门徒，分别就在这边。那其实信耶稣啊，就是真正很大的能够改变你的生命，好像就是说你之前之后的一个人很分别很大。有很多时候我们是从一个我看了我才信那个的程序开始，但是千万不要永久停留在那边，因为我们的人的眼睛，人看眼睛的我们这个 visual spectrum 是实在很有限。好像现在病毒你看到吗？看不到啊。但是怎么样，因为我们晓得有这个事情，最基本我们要自己学的保护自己的也要做，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也已经告诉我们，等下主日学会告诉跟你们讲启示录里面讲的四个骑马的人是什么的事情。那基督徒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呢？有些人觉得基督徒嘛，唉，你就是乖乖的不要搞事，很被动。但是也有另外一个，我牧会三十多年，我就看到一个问题，事实跟我们行出来是两个不同的层次。那一个教会里面，要是你说 纷争人员之间这种你比我你斗我的斗我斗你的这种，要是要他消灭有什么办法？一个非常消极的办法就是把那些搞事的人赶走，有甚至有心来搞事。不但如此，他里面是什么？哎，第二个说，大家努力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发觉你的纷争会消灭，而且你会很大的正是面对人生命的破碎，他们的需要，而且他们的眼光。所以门徒训练，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需要，而且门徒训练是非常刻意的，不是随便来来教会就完成的，没有这个事实，没有这个手势的哈，你就要刻意去成长。那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下，若是我们漠不关心对这种难题，到底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第一，我们是对可能对神的话根本是一窍不通，不熟点到之止。就好像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27章，他跟两个很高位置，一个是 Agrippa， 另外 Festus 说够了够了够了，讲到一个地方他晓得他感动。但是很多时候人在权力的位置觉得够了，你不要再讲，再讲下去我就你要信我信耶稣，就好像我要扛护在你的前面。问题，我们信耶稣的人， 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的人是帮助人来顺服在全能神的手下，对不对？不是服在我们的手下，不要搞错，这两个很大的分别。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不愿意向自己来死，使基督能够活着。不晓得为什么，很多人很愿意信耶稣，但是到某个程度，我们就有点怀疑到底神是否有其他的见的，好怕。有时候很明显神叫他出来做全时间的工作，但是你看忽然之间他本来在成长的当中就说啊，主啊，我有孩子，我有妻子，我下面有年老的父母，我还有 mortgage 要付，我怎么出来服侍你？但是有没有看过听过每一个那是忠心跟随主的仆人，他们的生命神怎么样在一步一步供应他们，神带他们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的信仰呢？也许是否是神叫我们好像在地球上我们做很好的管家，也很多东西事实上我们都没有这个必要的。那是那一种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试探与挣扎。那另外一个问题我发觉，就是很多时候什么叫做福气，那记得我曾经给你们讲过，对不对？八福是什么？八福一是一个旅程啊，啊，还有没有停的？但是太多人今天看着福气，就是说我有得到好处，这个那个，变成，要是神要祝福我，钱要多了，太太要漂亮了，先生是帅哥了，孩子标清了，这个就是我的祝福啊。其他的要是那个，哎，不好，这个不好。我们就是要自己做中心，事实上这个就是我们现代的偶像。偶像是贪心啊，小心哈，啊，保罗已经很警告我们了。所以门徒训练本身是一个过程，就是说神说什么，神现在在做什么，还有呢，神透过你的生命他要做什么，那很重要。若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说主啊你对我有什么交托，只是来听听，这个改变不了。什么叫做应用？应用就是说你生命你真的去打出去，对不对？你真的去行去做这个事情。还有更重要，圣经给我们就说神将来要做什么。所以从门徒训练里面，我们先看看耶稣教导他门徒的模式。第一个，他讲，先是讲一个道理给你听。也许在科学比较科学的思维，我们讲一套理论。哎，第二就是说，他给我们看他怎么做 ，demonstrate。OK， 那这个是你怎么做？你有没有留意到，很多时候程序是非常重要的，真的，程序非常的重要的。很简单，你今天开车来的 ，OK， 你怎么开车来？ 那现在的车都有这个 remote alarm， 对不对？啊，要是你车还是锁的，你要进去，可以吗？什么叫程序？那你也能明白啊？要是你车子派在街上，你这 alarm 只有某个距离可以用的，对不对？你不能两个 block 以外就却没有用了，你一定要先怎么样到那边附近的岸，你看到这个这么，它嘟一声出来开门，你离车它也坐进去，发动车子开车，对不对？要是你不按那个呢，你要进去呢，你进不了。那这个是很简单，就是你明白什么叫程序。Okay? 程序有它的先后，因为是有它的必要，所以耶稣先教导他们这个是关于什么的事情，然后他给他们一个 demo， 跟着他派他们出去做。你看到了，你听到了，你去做，你自己去经历，经历回来怎么样报告。哎，但是报告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非常的乐意，特别要是你要做的是成功，我们说哎呀你看我今天这个多好。我记得以前我们做小年轻人的时候出去传福音啊，哇不得了，一两个人愿意跟我们来谈福音，哇非常的高兴，是不是？那是信主的，我们非常高兴。但是要是你再看马太福音第九第十章，你要明白圣经本身的连贯性啊。耶稣好像给他们小一个里头的冷水，为什么？因为门徒你初步有些某些成功的时候，我们的麻烦的地方就是永远停止在那个的成功的里面，我们不了解要是在向前你有什么是需要再学的。好像当耶稣在这段经文以后派他们出去，他们说啊，主啊很好，你那些鬼附的鬼都听我们了。哎，但是要是你再往后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里面看，就碰到有一个情况，他们用主的名字但是鬼不出来，记得吗？啊，耶稣怎么说？他说这种鬼你被禁食祷告是赶不了的。啊，耶稣怎么样把他们那个思维再一些的层次的提到是什么？不断的要信靠神，顺着神的带领，不要说我要怎么做，我觉得这样子都是对。因为以前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我很熟悉一套，所以我就是跟着老套来做。但是问题是要是有变更，神给我们信仰的生命很多时候是带我们走不同的路，对不对？但是目标那个标准没有丢的，就是圣洁公义。哎，是神怎么带领你，不等于说神一定同样的带领另外一个人在类同的环境的当中，对不对？甚至原则是一样。那所以门徒训练是全人化的，不单只是给你一些属灵的知识。要是我们只有知识没有生命的经历，那事实上我们是跟我们的世界，我们的邻居，我们这个蜕变的经历是有很大的距离。所以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讲到我们要将我们心身体现象当作活祭，那这个是考验任何一个说要信耶稣的人，你愿意是否是为神来使用，能够给神来献祭的，没有保留的，你看神多么祝福他的生命。你不愿意的地方，实际上就是我们信心的襁褓，所以说应该说抗拒信心的襁褓。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同样的在教会里面30年的人，有些人都是只是停留在某个地步，有些人是非常乐意服侍神的，而且神不断给他们的事工。我盼望大家有个信念，说主啊你来重新提升我的对你的爱，也就是说对自己没有保留，因为完全是你的事工，你都会看到神给你怎么样蜕变的经历。那我们再来看到就是主的权柄与能力，就是看到这两个的神迹奇事。那之前实际上也有其他的神迹奇事哈， 耶稣的这个神迹奇事，那他们这个是否是一个弥赛亚，要来的弥赛亚，就是救赎所应许的救赎主这个记号呢？首先是医治两个瞎眼的人。那耶稣的医治，我当然说不是独立的，一般是有连贯性的。那这个两个人，他们有什么需要，他们自己很清楚，他们想要看见。啊，我们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解释，他们是自小就有这种的问题存在，有些人是生下来瞎眼，也有些是生下来本来是好的，这个眼睛有问题，有些就是啊，我说黄路医生哈，把他的眼睛弄瞎，也有这个可能，还是因为他自己罪的缘故，他给人打瞎了眼睛，没有说。但是就是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的世界，我们很多时候碰到人在那个生命的阶段里面，这些事情已经是存在。比如说你碰到一个是离婚三次的人，你是否能够把他的生命再用时间光时光隧道追回去？不可能。圣经的奇妙都是在这边，就是说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以前的那个对人怎么样的影响，现在碰到耶稣怎么样的给改变。那他们没有眼睛的人，他们只是从这个诸举节里面，就是要感受到 他们听到，但是不能看见这个世界是多么的漂亮，没有看到这个太阳出来太阳下山的美景，更没有看到他们家人的脸孔是多么的可爱。要是你就是不太懂这个，很简单了，你等下你回家，你在你自己很熟的地方哈，就算家里面闭起眼睛来5分钟，不是坐在那边，你自己要走走，要找某些东西，你看你的行动，以前你这个5步10步10秒钟过，这个可能要上倍还是更多的时间。我们没有这个视角的人，生活非常的困难，对不对？前面是高是低，有没有危险，我们都不晓得。所以他们是活在这种的环境里面，但是他们就跟耶稣有个对话。他们叫什么？他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在希伯来人的历史里面，大卫的子孙显示就是弥赛亚。他们怎么晓得呢？那这个很奇妙的事情，你是一个有需要的人，要是有人曾经经历过神的大能，他给你指向耶稣基督，你会去。有人说全福音是什么，你晓得吗？全福音最简单来说，不是你学一套的东西，乃是一个讨饭的人告诉别人在哪个地方有饭吃，就是这么简单。 OK， 所以我们认识主耶稣的人千万不要自私，也千万不要害怕，哎呀他这个样子啊不行啊，我讲耶稣他一定骂我。你有没有开口讲过？你还没有开口讲你就怕这个？我的问题是你到底怕什么，对不对？啊，世上是否是我们也自身是不是太爱别人呢？啊，这个我们就学了。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他前面的人，他就问他们这个问题，你真的信我能够做到这个吗？他们怎样回答？我们信啊。耶稣就按着你的信心就给你了。那这个好像一个很简单的神迹，但是我想给你看好几个很重要的事情。在我们中文以及英文的译本里面，我们很容易忽略一个很重要的字，我这个字。在犹太人的了解，我就是，我是什么的字呢？原来这个就是摩西在这个何烈山上面对神，还有在旷野米甸旷野里面说，你的名字是什么？我要告诉他们啊。神回答，我就是。 我就是在希伯来人的了解是个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神。那这个不简单，不单只是耶稣指向他个人在地上的时候道成肉身，也讲到耶稣基督他的神性，使他们能够信这个是弥赛亚。这个就是所应许的，圣经里面以前西班牙书其他的讲到他来到的时候怎么样医治一个破碎生命，怎么样来医治一个国家，这是都是他们能够信的。虽然他们的眼睛看不到，但是他们的心眼可以看得到。所以你有没有向神求过？有没有这个信心说，主啊，我需要这个？那但是有一个分别我们要搞清楚，也是基督徒我们只是一个 wish list。 我记得有个年轻人，他不单在土生哈，一直在 Oh God I wish I wish I wish。 但是他后来跟我讲，为什么好像神都不回应？我说你没有听清楚，你在讲什么，在在求什么？什么叫做 wish list？什么叫做 need list？ 两个不同啊。 I wish I wish I wish 都是为了你自己，但是我需要就是你自己去思想过，你看过，你晓得那个你非有不可的，对不对？一个病人需要医治，一个病人绝对不会对他的医疗的医生说 I wish you can do the job，对不对？那不得了。I wish you can do the job， 要是他不行呢？但是 I need you to do the job， 因为你晓得他能够。啊，所以他们耶稣说，按照他们的信心，他们就看见了。那根据有点奇怪哈，耶稣叫他们说，你们不要告诉别人，为什么？这么明显的事情，为什么？这边实际上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解释，也有是有点秘密在后面。那当然有人说，那耶稣给的命令他们不服从吗？那记得有一个患麻风的人哈，耶稣医治他以后，耶稣教他怎么样，你不要去江洋，先去看祭司。理由就很简单，因为在摩西的律法的里面，若是这个人有这个麻风病，就是当时候在现代也是个很要命的病，要是你说你清洁了，他的要到祭司那边去看，他要决定你真的是再没有这个麻风，这他会宣告你是医好的，这等于说他整个社区能够再接受你。要是像今天一样，这个新冠病毒，要是人说啊，他有这个病，大家怎么样？很爱他，但是也会保持距离，除非是什么？除非是有医学的权威说他是完全的好了。那你要留意这个话，不是那个人他自己说我好了，乃是什么样？一个有标准、懂得这个标准的人去分辨他来称的，啊，这个很重要。那但是为什么？还是耶稣叫他不要，但是他要传出去呢？很简单，一个人经历生命这么大的改变的时候，你就是不能够背着你的嘴巴，也不能够就是说我不讲。因为为什么？你也看到在你周边有很多类同像你一样有需要的人，同类的需要，眼睛瞎眼能够看到。这个不单只是说他们是 vitamin B deficient， 你晓得要是有些国家他非常的穷，有些维他命不足的时候，他的眼睛晚上是看不到的，北韩就是当中一个例子。也不是说他们只是个白内障还是什么青光眼这种，他们这种是很明显这个的瞎眼。因为要是你看过这个眼睛的图哈，里面那个神经所有的非常非常微妙的结构，非常的复杂，而且它还连到你的大脑的里面。所以你看人创造人是多么的奇妙，神创造人是多么的奇妙啊！但是要是你看一个人要改正这个眼睛的手术， 很多时候也不一定担保。啊，也许有人问，那耶稣给他们这个眼可以再看呢？他们的视觉是什么？一定是二十二十。耶稣不会做一个烂的活，对不对？啊，所以耶稣的医治是完全医治，而且完全医治以后，他是有个使命，是什么样？传扬耶稣基督啊。那另外一个人，他是一个怎么样？一个不能讲话的人。那中文这边我不太肯定他用的字对不对啊？因为他说鬼附，应该比较准确的是一个给魔邪灵所压迫的人，鬼压的人。那我要分辨两个字，什么叫做鬼附？鬼附的人是什么事情发生？另外一个叫做鬼压迫的人。那鬼附的人是一个人，鬼是在他身上。那事实上我发觉很多时候这个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些肢体可能信主很多年都不晓得他有这种问题，但是有几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有很多人说，哎呀，牧师讲到好闷啊，啊，还是这个讲到在睡觉啊，这个沉睡的灵在他里面。而且还有很多人，要是你在看你的历史，我记得有些朋友以前给我这样子说，他们小时候非常的弱，常常病，所以父母就带他看观音，观音那边下过符咒，下了水了，刻进去他就好了。那我为什么我跟你讲这个呢？很多人不晓得，因为我们人都是很功利主义，对不对？常常一个弱小的孩子对父母很大的负担，而且常常带他去看医生，蛮贵啊。所以要是他健康，他你不用怎么管，当然是好事啊，免了这是医药费啦，这是时间。但是在你这个方便的后面，你有没有邀请什么到你里面来，他就留在，变成他是给你那种好像是非常健康的情况，但是他里面是一个抗拒神的灵。 OK， 小心哦。有些人可能是有这个祖先好几代他们跟某些神明的一个盟结，所以变成他们的信仰绝对不能跳过某个阶段。那这个是鬼附。那鬼附最厉害的，我们就见到了好像圣经里面讲到改了身的那个人啊，圣经在那边没有讲到他为什么鬼附的这么厉害。那另外鬼所压迫的那个 demon oppress 是说这个邪灵能够控制那个人某一个身体部分的功能。记得一个女士吗？她的背是压下来的，哎，耶稣给她一起赶鬼出去，那她就可以直起来站得住。那这个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不让这个人来讲话。那这个有两个故事，这个有两个事，我先给你讲一个故事。我爸爸很多年前给我讲一个他看到的故事。当时候在他那个教会里面，他见一个很有这是很有恩赐的人，但是这个恩赐的人他却骄傲。他在台上讲话，他抑扬顿挫，你说哇，这个人讲话好厉害，但是他开始在台上亵渎神。我爸爸说看着他有一次在台上分见他的嘴巴向下巴，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一般人我们都是这样子指的吗？靠这个，你在想这样子那个人能讲话吗？不能，他再不能讲话，神不允许他在这个讲台上来亵渎他。我爸爸的印象非常的深，所以他的话很小，他也常常在鼓励，也是在警告我，我们做神的仆人小心讲话。不但如此，所有我们信耶稣的人都要小心，因为有一天每一句话我们都供出来，有些我们攻击别人的话可能完全影响这个人一生，他的选择跑地狱的路不是跑天堂的路，非常小心我们讲话的分量啊。那所以这个人不能说，但是你留意他们这两个瞎眼睛现在看见出去，这个人就进来的时候，人带他进来，耶稣就释放他了。 有没有留意这个释放是多有能力？不是一个很长的战争，耶稣一句话，那个邪灵就给赶走了。有很多我们的病，也有很多我们碰到的情况，都是因为我们被骗。Okay? 所以我们做，为什么真理是这样能够释放我们呢？其实现在我们现在新冠病毒哈，我们怎么样看这些事情啊？上次我记得大概上次我在这边提过，可能这个事情过后，我们会听到国内一些的，国内是包括全世界一些的经历，就说很多人在这个时候转向耶稣基督。若是有人问你，我这个 party 要死，我应该怎么办？那个是你最好全福音的时间。不要说我一定要找王牧师，我要找长老啊，还是传道人，你是福音出口啊，要好好的预备自己。那但是呢，我们也不要随便把生命困难的经历把它当作一回事，国家的还是整个人类的还是个人的，因为这个医治是恩慈的医治，因为耶稣没有过问他们为什么会达到这个状况。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看法利赛人怎么样看耶稣的这些情况，他们有一句基本上句话很简单，他是靠鬼王来赶鬼的，他们这个是亵渎神的工作。很奇怪，他们是应该是最懂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对不对？他们是学圣经的人，但是为什么他们看到耶稣这次的记号，所有行这神迹奇事，这是人来跟随耶稣，他的教导他是要成全律法，不是破坏律法，为什么？但是老师说他们根据自己的神学那一套也是不对，那为什么呢？因为看他们懂得历史上面魔鬼有没有曾经医治过人，没有的，给你的都是假象，给你的就是要把你套在他的那个方言的当中。那这个弥赛亚这个的预言既然现在在他们前面呢、啊，那么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事实上很简单，他们是用他们自己的有限就献祭了神的无限。我再讲一次，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有限献祭了神的无限。也许说他说我懂神应该这样这样子做，弥赛亚应该是这样这样子，已经有个继承的一个的看法，但是有没有想到神很奇妙的，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一个人神是不会用他，神就是用他啊，奇怪不奇怪？为什么？神基本上在说一个问题，那到底谁是神，是你还是我？是应该有一个属天的智慧，这是接受我们自己的有限。是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是否危机我们多像法利赛人呢，还是像这次来到耶稣前面求他能够帮助他们改变他们的生命的人呢？所以耶稣曾经说过，你看到这次的记号，这次的动作的时候，那你看到这是能力啊，那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哦。神的国若是在我们中间，为什么我们不跟随他呢？那所以耶稣在教导继续下去，他就讲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有看向他的眼光。那我们要是跟随什么人，你会发觉你看事情很不同。第一，我们不会自己绝对发自己，有经历很深的经历很好，感谢主，但是千万不要绝对化。我们现代的人是自我绝对化，自我权力化，这个是我们人的最终的生命的表现。 太多时候教会里面若是有纷争的话，都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看法绝对化。那绝对化，你就不会让神让别人有任何的空间。有很多时候谦卑都是你本来想说的那句话不说，你觉得不用没有说的话，你不用为他来道歉，对不对？说出来了伤害好深的啊，要小心啊。那我们就要学看到耶稣看透人的这个的心态。耶稣在医治这些人以后，法利赛人这样子无情的攻击，圣经怎么说？他说他看到这些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们是世上的。有没有你看过人的眼睛，你跟他笑目对着的时候，你看到他的无望吗？你没有看到他当中有些什么的盼望吗？我们能否就是说让基督的爱表达出来？有没有见过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眼睛没有盼望的那种的看法？有时候我们不想看这种眼睛的，有时候我们就是尽量避开。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若是看在一个穷人的面孔啊，我们是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孔。为什么？耶稣说我不常在你们中间，但是穷人常在。耶稣基督有一个方法，他在表达自己，看看我们是否有这个爱心怜悯的心，常常都是在有需要的肢体在我们的当中。学到神怎么样看事情的看法，这个就是要看到到底他们来是要需要什么，到底他们真正的饥饿是什么，他们是饥渴慕义还是他们只是要一顿饭。老实说，能够有一顿饭吃，吃得饱一个晚上不用饿，就是一个福气。我们现在现代人我们吃得太多了，对不对？但是你晓得在纽约市每七个孩子当中都有一个晚上是空着肚子还是饿着肚子来睡觉，成年人这个数目可能比例更高。那我们能够是否看到他们内心的需要，我们是否看到像耶稣这个牧羊人心肠，他们是没有牧人的羊走失了。你晓得吗？你跟我都是这些世上的人的牧者。当我们有恩慈，不审判他们，不论断他们，能够看，能够跟他们聊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人他们多么需要别人去爱他，多么需要耶稣基督才有的这个的恩慈，还有不被定罪的那个的感受。那看到了那怎么办呢？那耶稣这边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派仆人，因为人实在是不够。那这边有很重要的原则在后面，全福音不是一个个人独行的工作，你需要一个团队。为什么教会里面大家的关系良好是这么重要？有时候你不是拿某一个某类型工作的专家，哎，但是你晓得另外有弟兄姐妹是，大家可以来互补长短。我们周边的人是神所给我们的责任的地方。那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可以说为什么就不一个冲进出去？很简单，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讲到，有些人跑到他前面说，主啊，我们不是为你这个那个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你这作恶的，离开我去吧。啊，全福音不是很好吗？很好。那人信主不是很好吗？很好。那个全福音有没有果效？那应该有。为什么？那是耶稣的名字。但是他们没有做的事情，就是说有没有跟随神的旨意来做事。 那这个听下来好像就是说把神的工作慢下来，但是细节就需要这么大，到底神在干什么？那要明白一个事情，我可以这样子很清楚的说，你晓得旧约以及以前教会的历史没有什么特殊的机构的，这个很多所谓教会的差权机构，这个在18、19世纪出来，主要是为着世界包括中国在内很多没有福音传道的地方派人出去。在大概第二次大战以后，最明显的就是福音的传播机构，包括像远东广播、环球广播这些类型的。那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现在有某些教会的，应该说这个基督教机构，他们有没有必要存在？很多时候他们存在的理由，老实说没有什么理由说一个基督教机构要帮助大家搞这个社会的工作，除非是那个教会那些基督徒他们不明白他们全人参与社区的施工。 OK， 你会发觉专业的传道人，这个是大概是应该16、17世纪还是大概公元1000年开始有的。今天我在看世上很多教会没有传道人，我是在训练下代的传道人。那怎么样训练？世上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是传道人，你就是传道人？喂，若是你不去传，你要找谁？找王牧师吗？找陈传道吗？对，他们很有经验，非常好，邱牧师非常好，好的经验。但是我们的责任是训练你，我们是一个人，要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训练好几个，这都很多神的仆人出去。是要祈祷，祈祷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寻求神到底给我们是什么托付。哎，你开始明白你的恩赐，你开始明白神要你去什么地方，更重要要你不去什么地方，还要明白你生命是什么贵节的时候，哎，我们就能够说啊，晓得谁是我们的同工。但是我们去的时候，耶稣以前他给我们看到的能力，他给我们的教导，现在这个权力权柄交托给我们，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是带着这个能力，赶鬼医病。为什么？这个世界都是在邪灵的控制的下面，我们看到那个不让人有某种能力的邪灵在那边，更不用说被鬼附的。给我们的命令很简单，靠着主的名把这些污鬼赶走。有没有参与过赶鬼？那有很多人听到这个的怕怕，快快找牧师来。那事实上这个权柄是每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都有的。你会明白在这些经验的里面，不是你有多少能力，那是主耶稣的能力在这个人释放的过程里面他在做什么。第二个就是医治所有的病，有没有为有病的人祷告过，看见神的能力去医治他？有，我盼望更多的弟兄姐妹说有。那这样子医院呢就不需要吗？不是，神也给人有智慧，能够研究这个病毒，能够研究很多的新的治疗病的方法。很多时候是神与人之间的同工，在这些地方下面，好像我自己的癌症心脏病过了以后很清楚的事情，神是给我另外一个 assignment， 不是以前的了，是另外不同不类同的。神会把我们顺服的时候，神把我们带到更高的层次，那这个更高层次不是我们就要提升自己，不是，乃是神带我们更深的一个信心的历程。所以今天很简单的问题呢，就在这边。第一，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有什么 是拦阻圣灵的工作吗？不洁净的灵跟圣灵不能够同时存在。你再看路加福音十章里面都讲到，记得吗？有一个人，他清洁里面呢，那个污鬼出去进来，把个打扫干净了，他怎么做？他不喜欢了，他就带吸着更肮脏的、更厉害的进来。那七个不一定是一个实际的数目，但是在说，基本上耶稣的重点是什么？事实来要调理这种情况，没有邀请神进来的没用。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有人说，哎呀，我说要克服这个我的这个坏习惯，还是这个思维这种啊，有一段时间很好，但是后来就不行，因为我们是靠自己的力量。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能力是远远超乎你跟我能够肉身来做的，但是若是我们愿意成为他的门徒的话，这种的托付你会见到，这种能力会改变你的生命，也改变其他人的生命。那到一个地步，我很快的讲到后面的十章里面，耶稣派他们门徒出去以后，他们回来，他们讲什么？他们说，主啊，你这是鬼都听我们了。耶稣给他们怎么讲？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们，但是要害怕那个把身体灵魂都能够混在火炉里面的那个，你才要怕他。要是你看那个火炉是什么，就是不信者跟魔鬼与他的使者最终点。启示录二十章就搞给我们讲清楚。那耶稣给他们的教导是什么？肉身的洗我们只是结束的在地上神托付我们的，但是若是我们是重生得救，我们不用怕那个火炉，但是我们要害怕的、要敬畏的是那一位审判公义圣洁爱我们的主。所以我盼望从今天开始，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切慕这个神把你带到更新的层次。面对你自己的恐惧是什么？可能是怕病，可能是怕人，有些话你不敢讲，给神给你做见证你不敢说话，不会鼓励你放胆讲神的话，你就会看到神怎么样来服侍。还有你为别人祷告，你就看着这个人的生命的改变，神会透过你做谦卑的仆人来改变你的生命，也改变别人的生命。为你祷告。主，我们需要你自己的恩惠，也需要明白经历你的同在。我们刚才所看到主耶稣你所做的这个权柄，你今天也给我们。也许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我们是给有这个邪灵的事情在后面已经限制了我们有力的工作，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一些的缠绕，把这些的捆锁来完全的打破，以及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有真的自由去爱主爱人，也帮助我们千万不要以自私为主，乃是我们自私以后尽力主你自己的大能，因为你是赦罪的主，也是给我们使命的主。在这十二个门徒当中，主，我们也看到犹大在里面，但是可是后来他的结果我们大家晓得，帮助我们不要做犹大。虽然是其他的有弱软弱，但是主就是用我们是人，但是我们就靠你的大能大力胜过一切。主，你医治，你释放，以及我们这个生命，我们的付出，在这个社区里面，主你做大大拯救的工作，大大加上这个教会和睦你名字的人，奉主耶稣的圣灵，阿门，
阿门。